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What did you learn in school today, dear little boy of mine? What did you learn in school today, dear little boy of mine? I learned that Washington never told a lie. I learned that soldiers seldom die. I learned that everybody's free. That's what the teacher said to me. And that's what I learned in school today. That's what I learned in school. What did you learn in school today, dear little boy of mine?What did you learn in school today, dear little boy of mine? I learned that policemen are my friends. I learned that justice never ends. I learned that murderers die for the crimes, even if we make a mistake sometime. And that's what I learned in school today. That's what I learned in school. What did you learn in school today, dear little boy of mine? What did you learn in school today, dear little boy of mine?I learned our government must be strong. It's always right and never wrong. Our leaders are the finest men, and we elect them again and again. And that's what I learned in school today. That's what I learned in school.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贝，
我是艾梦。
艾梦，刚刚我们分享这首歌曲挺好听的，可能知道的人不会很多。
对，我是完全没听过，不过听起来就像老歌吧。
听起来非常经典的老歌的这种感觉。那这首歌呢，其实上是美国的民歌之父 Peter Seeger 唱的一首老歌。那 Peter Seeger 呢，他也是一个上个世纪比较著名的人物。他1919年出生，到2014年去世，那活了有94周岁，被称为是美国现代民歌之父了。他一直呢参与各种抗议的活动，从民权运动反对就是美越战争，到现在呢又呼吁环保活动，所以他的歌声呢不断的在被不同的人翻唱，他的声音也是总是出现在这些抗议活动的舞台上。
对，听他的歌哦，就让我想起说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经历的那些那个威权的时代哦。我们从小就被灌输我们的领袖啊是世界的伟人啊，他们永远是好像是不会犯错的。不过啊，威权的另一面也是会伴随着一些质疑的声音。那质疑我们在制式的威权政治和教育体系下面长大的，就像是 Peter Seeger这样的歌声一样，也有各种的质疑教育的歌。不知道听众你是否想起以前念的学校，还有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在干嘛的自己，到底是学了什么，用了什么，或者是现在又记得什么呢？或者是你有没有思考过教育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呢？
对，就像 Peter Seeger 在歌里面这个不断的问啊，你到底学到了什么？你今天到底学了什么？所以这可能呢，不仅是存在于我们这代人的童年的回忆中，就是现在这种威权式的教育，其实还是在我们身边。我们一起来想想看，你身边是否有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对这些现象有过任何的质疑？比如说，为什么你在你的学校会有主席，会有操场？操场上中间那个台子叫主席台。这个 playground 呢叫操场，做操的操，而不是叫一个 playground 运动场。那为什么我们每天早晨要升旗，要敬礼，要立正稍息，要在炎炎夏日站立很久去等待进行这样的仪式？为什么我们的课程教育当中会有政治课的中心德牧课这样的 一类的课程？为什么我们要一个接一个的公开的表扬，或者大会表扬，或者说是通报批评？为什么有各种禁止，禁止什么发型，禁止穿什么鞋子，禁止穿什么衣服？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自己个性的模样呢？还有，我们在班上要有军队一样，会有这个中国的班级，小学中学都有班长。那么班长到底去管谁做什么？也许我们都可以思考，从小到大我们这些习以为常的体制和规则是否真的是理所当然呢？
对啊，这个许许多多质疑教育体制哦， 百年来哦，其实一直都不停的在变动。那大家都是希望可以得到这个更人性的教育，希望下一代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快乐。但是其实以前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我是没有质疑过这种教育制度了。我只觉得好像读不好，大概就是我自己笨，为什么反正也还是有人读得很好啊？那一路上学习哦，常常会被这个和这些会读书很聪明的孩子比较，不然就是补一大堆没有什么用的习呀、啊，花了父母很多的钱，心里觉得好像没有办法，但是也是硬着头皮去做自己其实不是很想做的事情。然后后来这个我在读了师院的时候呢，那是在读了一些，我在师院的时候是读教育嘛，然后在读的时候我就看了不少的这些教育的书籍。那时候台湾就是正好是这个在主张这种所谓的开放教育的这个时期。那开放教育和森林小学，在台湾叫森林小学了，那个时候是在台湾受到了一些推崇，而且是刚起步的时候，那当然也是遭遇到最多困难和抵制的时候。那但是那个时候看这些书呢，确实对我影响很深，我就在想说，哇，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我没有想过的事情，我没有想过的一些教育方式，然后他们这些孩子是怎么长大怎么生活的。我那时候觉得哇，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因为最近我也回到校园工作嘛，又和小孩开始一些相处，我就在不停的思考，哎，到底什么样是最好或是最适合的教育呢？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想说，哎，来这个借这机会来讨论一下这个启蒙我教育思想最早的有两本书，一本是英国的这个下山学校这本书，还有一本是日本的这个窗边的小豆豆啊。这两本书呢，就是都是有点提及有关这个开放教育的书籍。艾贝，你有听说过开放教育吗？或者是说你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学校或是书籍吗？
其实这个开放教育我是在中国的时候我没有怎么听说过。这个开放嘛，就是跟封闭相对哦。后来来了美国之后呢，开放我听的比较多的是开放式婚姻，就是说有一种婚姻夫妻关系啊，他们在这个婚姻的模式下，但是呢又允许对方有各自的其他的交往对象。那么这种开放式婚姻我也是在中国的时候就没有怎么听说过的。那么为了这期节目，我特别去了解和学习了一些，那么我了解到的啊，艾蒙你看看对不对，就开放式教育呢，主要是指学生和老师、学生和教育机构之间，主要是采取多种媒体手段，就是网络啊、视频啊，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和沟通联系的这种教育形式。是开放教育的对立面呢，就是封闭教育。开放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形式，还是一种教育的哲学思想。教育的民主化、大众化、生活化、可选择化是开放教育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整个的开放教育的一个核心的思想。所以呢，他就不会就是说因为学生的一个个别差异啊去决定一个人，而是呢会谨慎的设计学习环境，激发学生不断的去主动的探索学习，然后呢就获得这种全人发展，就是 fully development 这种全人发展的教育理念和措施，是不是大致是这个意思呢？
对，是的，其实开放教育最核心的思想大概就是这些这些其实就是它是源自于这个1967年英国的有个普劳登的报告书哦。这个报告书中呢，首先就揭开了这个开放教室的一个理念。依据这个报告书里面的内容呢，他就说开放教育的理念呢大概涵盖了三点。第一点呢，就是重视学习的历程而不是教材，也就是说呢，强调教学生如何学，重于他们教他们去做什么事情第二点呢，就是开放教师具有的共同特征，就是课程的教学很弹性化，软硬体设施充实无缺，也尊重学生学的自由，班级的规约少，重视实验创造批判的精神，并且以较少的评分方式呢，或者是限制来引导学生的学习方向和目标。第三点呢，就是教室的活动化， 那教室的空间呢，是很容易分割的，也可以设立因应学习的这个学习角落。那还有这个开放教育的特性呢，大概也有三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开放的态度，就是老师会准许孩子他选择自己有兴趣的活动，并且呢鼓励孩子热衷自己的学习兴趣。第二点呢是有限自由，就是开放不是放任他哦，不是让他随便爱做什么都做什么，他的自由是不可以侵犯别人的自由。然后第三点呢是以学生为本位，然后开放学习以学生为本位，成人呢则是只是一个辅导或是协助或是引导者。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些问题。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再欢迎回到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刚才我们聊到，就是今天晚上要聊的，就是两本所谓开放教育的书籍，《下山学校》和《窗边的小豆豆》。艾贝亚，刚才我讲了一些有关开放教育的特性哦，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中国有没有开放教育，或是中国开放教育实施的一些状况呢？
哎，好，那中国呢有，就是说你会常常听到人们说开放教育和开放式教育，多一个式，其实这两种呢一字之差，有的时候意思不同，但是有的时候也有混用。那么人们说开放教育或者开放式教育一般是有两种意思。第一种的开放教育就是 open education， 大概差不多1999年的时候吧，那时候网络比较普遍，所以呢就是以现代的这种远程教育方式去做本专科学历教育，就是比较成人的这个学历教育，也可以做非学历教育，就是说他希望实现一种人人处处实时，就是随时随地任何人都可以学的一种终身教育理念，这样一种新型人才的培育方式。那么他主要是针对本专科，就是成年人，而不是小孩子，很小的孩子。那么这是一个意思，就是说相当就等于说是开放式教育，一种意义上理解就是网络远程以主体的一个手段，然后呢让教育从单纯的学历教育变成一种学历和终身学习。那还有一个开放式教育呢，你在中国听到的呢就是比较接近艾蒙刚刚你说的这个就是模式，它就是针对封闭教育传统这种，它是对于幼儿，就是小孩子学龄前或者小学生为主体的，是鼓励幼儿去参与学习活动，以幼儿为中心的学习方式。那开放性就体现在呢空间的开放、环境的开放、课程的开放、态度的开放和资源的共用，这样一种资源的开放。那么这种开放教育在中国呢也是有提出了，但是我更多的看到是在论文研究，就是教育工作者的论文研究方面。比方说我就看到网上有这样的论文，就是讨论开放式教育、开放式小学在农村地区 办开放式小学的利与弊，比方说一个教育工作者，他叫王金菊，他的论文上说呢，有益之处呢，就是说对高年级，就是小学高年级学生呢，进行开放式教育，可以极大的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可以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还利于促进教师的自我发展。不利之处呢，就是开放式教育嘛，它可能从一种固定的教学模式和目标变成了一种弹性的目标和灵活的模式，那有的时候造成教学目标的缺失和失去把控。那开放由于引起、无序化，就是本来固定的程序被就消解掉以后，就变成一种无序化的教学。那第三个呢，就是学生对整个知识体系、对系统知识的淡化。就他在论文当中就提出有这样三个弊与利。那确实中国的开放式教育还是处于一种研究和讨论的阶段。那具体来说，我是没有听说过一个比较已经有一定的规模或者说传统把开放式教育进行推广，没有听说，是非常少，凤毛麟角，还是处于一种讨论阶段。有人也说了，如果把国外这样一种比较先进的理念的开放式教育直接就搬来套在中国人的身上，也不是很推荐因为中国的教育方法也好，美国教育方法或者说西方教育方法也好，可能都是适合当地的大局、大方向、大背景、大文化。我们没有，我们不需要去就说断然否决别人，也不要去断然的好像妄自菲薄自己，而是可以去就取一个取精华去糟粕这个借鉴一些一个途径。所以刚刚我觉得艾曼，我们刚刚你的这个选题非常好，就通过下山学校和窗边的小豆豆这两本书，就是让我们呢能够多了解一些这位由英国人最早在欧美国家提出的这个开放式教育，也让我们多了解一下，或许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
对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下山学校这本书。下山学校其实它是一所学校，但是呢它有出一本书，所以在介绍下山学校这所学校到底是怎么样特别的一个学校，一个世界上最快乐的学校，并且可以经营到超过百年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它的作者那作者 A.S. 尼尔他生于1883年卒于1973年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了。那他也是下山学校的创办人。那下山学校呢，他是创办于1921年他也是现代民主学校的开拓者。那窗边的小豆豆中八学园的原型，为什么要把这两本书连在一起，就是其实呢窗边的小豆豆里面介绍的八学园，如果有看过的人知道，它里面的小豆豆进去的这个八学园呢，就是尼尔所成立的下山学校。那这个下山学校呢，它被誉为是人性化的快乐学校，因材施教的典范。那校长尼尔呢，创办人他就认为说，你是要让学校来适应学生，而不是要让学生来适应学校。所以呢，近一个世纪以来呢，下山呢，他始终坚持的他这个民主的理念，立志培育呢自由和幸福的人。那本书呢，在1960年出版之后呢，就迅速在全世界掀起持续不断的这个下山热潮。各个国家的儿童呢，都会纷纷的前往下山就读，仅仅在美国，下山学校就销售了超过300万册，并且呢，被600所的大学呢列为必读之书。目前呢，这本书呢已经被翻译成越来越多的语言，也被越来越多的孩子、家长、教师呢奉为必读的一本教育经典。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下山学校这个学校大概是什么。那下山学校呢，它是坐落于英国东部Liston 小镇的一个学校。那它是创立于1921年。那这个创办人尼尔呢，他小时候呢，他曾经被父亲认为是一个很不好的小孩，一个残次品。然后但是呢，他却创办了20世纪最伟大的学校，所以人是不可限量的啦。 那在介绍这所学校之前呢，也可以提一下校长尼尔的故事。那尼尔从小呢是在一个有浓厚的这个加尔文主义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因为并且在父亲执教的这个乡村学校完成了学业，但是由于儿时的时候呢他的学业是失败的，尼尔呢就不是很受到父亲的喜爱，那从来也没有认也没有得到过家人的认可，因此他从14岁开始呢，他就开始了他自己的半工半读的一些打工的生活。他做过秘书，做过学徒，做过实习教师，然后最后他从爱丁堡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又从事就是在这个有一个格雷特纳的学校当过教师，而且做过了一些刊物编辑的职务。那这些独特的成长经历呢，让尼尔就开始反思他这个传统教育给他的这个影响。他认为呢，压制天性的这个传统教育呢，会使学生呢失去挑战的勇气的。那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这个《下山学校》这本书哦，它的目录大概有分成一共有分成
七章。
那第一章是乐园一样的学校，然后第二章是讲所谓的养育孩子，然后第三章是小孩从哪里来。第四章是孩子应该遵从什么，第五章是孩子的问题，第六章是家长的问题，然后第七章是问题与答案。这个大概是这本书的一个大概。
那么我来这个总结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讲两本书，一本是下山学校，还有一本是窗边的小豆豆。那么这个在下山学校这本书里面呢，就这个学校被誉为是人性化的快乐学校，也是现代民主学校的一个开拓者。就说我们做家长常常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为孩子选学校呢？什么样的学校适合我的孩子呢？到底是 Montessori 还是普通学校？到底是公校还是私校？到底是基督，就是教会学校还是一般的学校？这常常是摆在家长面前的一道难题。那么与其让 学生去适应学校，还不如让学校来适应孩子。那这个呢，就是下山学校的百年以来的建校宗旨，就是说每一个孩子到这儿来，我就要让我的学校，我的教育去配备这个孩子的需要。那这就是所谓的现在民主学校的开拓者。那么再后来呢，就有这样一本书叫《窗边的小豆豆》，它其中有一个学校叫巴学园，就是以下山学校为原型展开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下山学校的目标呢，就是要让我的孩子们，就是要让所有的孩子都要做一个快乐自由的人，那么要尊重孩子的兴趣，通过自制与信任，让每个孩子都能自发的找到学习的动力。那这个呢，他下山学校就认为啊，真正的教育是点燃孩子内心的火焰。每一位父母都就是读了下山学校这本书以后啊，都可以从书中啊有所收获，有所反思。那如果这个真的能实现了，这个就是太好了。那么窗边的小豆豆呢，就是以这个下山学校为原型，那么在小豆豆这本书里面，下山学校的名字就叫巴学园，以这个为原型写的一本，也可以说是自传或者说随笔集吧，他的一个创作。好，我们再来请艾梦介绍一下《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
窗边的小豆豆是一本就是日文书，那他这个是日本的一个艺人黑柳彻子所著的这个自传随笔集。那他由讲谈社在1981年出版的第五回鹿棒之时文学得奖的作品。那内容呢，他就是在描述作者呢，他在一间校风自由位于东京都的这个目黑区自由之丘的小学中哦，所经历的一些生活的点滴。那这本书呢一出啊，它在日本的国内就曾经创下800万册的销售记录，成为战后最畅销的一本书籍。那艺人呢、运动选手、政治家等等的著书呢，通常是由影子作家来捉刀了，但是 窗边的小豆豆这本啊，却全是由黑柳彻子自己写的，从没有任何人代笔。因此呢，讲谈社当初没有预期会有这么高的数量，在初刷的时候呢，他们只有印8000本，后来竟然印到800万本。那黑柳呢，利用本书在日本的印税哦，在1981年的时候就设立了一个这个所谓的社会福利法人豆豆基金会。那本书呢，也翻译成了全球的这个35种不同的语言版本。在中国大陆呢，简体中文版从2003年发行以来呢，销量就已经在2017年5月的时候就突破了1000万本哦。所以豆豆这本书啊，非常非常受到全世界，就是不只是教育工作者的喜爱，大家都很爱看这本书。所以可见大家在这个内心哦，都对教育是有一个梦想的。那这豆豆一个名字呢，是根据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它里面有解释哦，说是因为作者年幼的时候，他因为口齿不清啊，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彻子发音成豆豆透透透透，叫 Tetsuku 变成 Toto， 他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发音，所以反而变成了豆豆的昵称这样子。那窗边的小豆豆啊，它是一本影响20世纪的这个儿童文学的杰作，这应该是作者原来是完全没有想到的。那讲述了作者黑柳彻子上小学时候的一段很真实的故事。那小豆豆他因为很淘气，就被原学校退学了，就来到了巴学园这个学校。那巴学园的校长小林校长呢，他非常的爱护这个小豆豆，他在校长爱护和引导之下呢，他总是会对这个小豆豆说，你很棒，你真的很好，你绝对做得到。所以呢，小豆豆就从原来别人眼中一个很讨厌的很奇怪的小豆豆呢，就变成了一个大家都很爱他的小豆豆，并且呢成了奠定他一生基础的一个学校。
这个真的是啊，这个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里面呢，它以下山学校为原型创办这个巴学园啊，就看了以后就让我想起大学时学习过的那个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说生活即教育。那么你看了这个巴学园里面的故事啊，他的经历以后，就不由得就感受到教育的内容之大，几乎是无所不包。所谓教育这个巨大的包容性啊，真是让人深深的折服。所以当我读完这个下山学校之后呢，就是教育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说一般感受到非常刻板的一种灌输式的一种威权式，而是以一种非常美丽和生动的生命的形式展现在我们眼前。这种活泼的就人性化的教育呈现，真的是让人感觉内心被折服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如果之前就理解的教育是有形的可演绎的，那么下山学校它的教育可以说是无形的，所谓润物细无声，润物于无声的这样一种境界。所以这让人真正感受到教育可以无限大，教育可以无限远。在下山学校呢，真正的实现了民主平等，一切有关于学校和集体的事情呢，都是由学校这个自治机构啊，就是由学校大会全体学生投票决定，校长也只有一票之权。在下山学校是否上课由学生自己决定。那学校里有个叫莫文的学生，从7岁到11岁在下山待了10年，他一堂正式的课也没上过，可是出门校门以后啊，他同样成了社会上的有用之才，拥有了幸福的生活和温馨的家庭。那听到这里，是不是很多听众朋友说，我也想到下山学校去？对啊，但来下山学校的孩子往往呢，开始都是厌学的，叛逆的，甚至是自卑的，都是家长和老师眼中的问题儿童。但是来到下山之后啊，他们渐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能够自觉自发的独立自主的去学习，充满自信，爱人又爱己，每个孩子的身心都得到了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多年以后呢，他们中的多数啊，成了杰出的艺术家、设计师、演员、科学家、数学家。那在下山学校是要求 学校来适应学生，你还记得吗？刚刚我前面说过，下山的宗旨就是让学校去适应每一个学生，而不是反过来，让学生来适应学校。正如尼尔校长所说，我们决定办一所可以让孩子自由发展的学校，为此我们不得不放弃所有的管训、指导、约束和一切的道德训练或者宗教教育。尼尔用了60年的时间在下山学校实践着自己的信念，所以下山被誉为是20世纪最富人性化的快乐学校。
这其实真的要用很长的时间呢，因为这个当中的困难一定是非常的多。
对，你要看到效果，你要可能要等20年，你才看这个孩子在社会上，在家。
而且如果没有效果的话，家长可能也不想。
60年可以几代人。
对呀、啊，那如果没效果的话，家长可能我觉得你的学校教育没有用，
那就没有人去了。
对呀、啊，
也不会有窗边的小豆豆这么说。
坚持100年也真的是很厉害，所以这个尼尔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理念真的是令人敬佩了。他这个下山学校验证了这个所谓的自由发展和教育是行得通而且值得去做的，他就是把学生看成是完全是可以自由发展的，不受任何的约束，而且真的把学校变成好像学生的自由天地。那尼尔可能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勇于实践、胆识过人的人物。那自由发展的教育呢，也让每个学生都可以充分的享受到教育真正的价值。那在下山学校里面呢，很多话呢都会让我们感觉到爱和自由是真正存在的。比如说呢，小孩对爱和赞许的需要呢，远远超过对知识的需要。这句话其实我是非常相信的了，因为我想我们班的小孩子哦，现在的小孩子，他们也是很多还有问题的孩子呢，你只要多赞美他，多跟他讲好话呢，他是会想要跟着走的，会比较好教，比较好带领这样子。所以呢，我在书中可以真的是可以说是深深的感觉到这个如果校长、老师跟学生是融在一起的那个状况的这个快乐的程度。那这种教育呢，其实已经超出了这个原来的我们固定模式的内容、传统教育的一些理念，而上升到了一种真的是所谓的哲学精神的境界。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些问题。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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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我红的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情话。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 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我们的读书观影。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聊开放式教育。那我们想推荐的书呢，就是下山学校和根据下山学校为原型写的这本创编的小豆豆。那刚刚艾伦呢跟我们说到啊，这个其实还有一种哲学精神境界。那说到哲学呢，有位哲人说嘛，比海洋要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还要宽阔的是人的心灵。那下山学校的教育就好像心灵的教育，所以当学生和老师的心灵自由的交融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达到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境界。所以可以说是下山学校啊，它穿过了传统教育的时空，实现了教育和心灵的这种交融和超越。
对，那尼尔呢，他自己在这个书中很多次都提到爱这个词哦，他很相信这个发自内心的爱啊，是非常真诚，也可以感动孩子，改变孩子，让他们勇于去尝试更多新的不同的事情，和改变他们人生的关键就是爱这个字。所以呢，你不要认为这个顽皮无可教的孩子呢是让你很讨厌的，其实呢只有这些孩子呢才能让我们真正找到自己原来的样子。
对，尼尔不是有一句名言吗，他说与其培育出不快乐的学者，还不如培育出快乐的清道夫。当我们合上书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心灵深处回忆一下我们自己学生时代的梦想的颜色，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站在孩子的立场，让他们描绘出他们自己心中五彩的明天。可是呢，听起来非常的美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的一种感觉。可是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上，他说我们有一句话叫不打不成才，很多人都是传统教育棍棒下长大，甚至很多名人都是接受这样的教育成功的，他们不也在快乐生活获得成就吗？不是也在推动这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吗？所以有些人也认为啊，这个下山学校这种教育方式是否有普适性，是否对中国也有一些可借鉴性，他持怀疑态度。在至少在短时间内这种模式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有一些却仍然可以打动我们的心，比如说尼尔对孩子们的爱，尼尔在对孩子们的自由天性这样一种尊重。
对，其实他这个我也是觉得、哦、这个很大程度上其实一般的学校做不到下山学校那样子。下山学校因为是私人创立的嘛，我觉得最主要是私人创立的，那他的学校整个的理念呢，他是赞同这样的方式的。但是一般的公立学校呢，或者是家长的观点啊，或者是说私人学校，他可能每一个创校者他都有不同想要达成的方式。如果你在里面执教的老师没有达成的方式，你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被他聘雇，被他继续聘用下去，所以这其实都是两难的问题。那尼尔他这个学校当然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上所谓理想，那就很像你去迪士尼乐园一样，你就找到哇，你觉得这个是世界上最理想的乐园了，最好的乐园，那个也是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呢，总是世界上有一些让人觉得可能很有一个梦想的地方呢，或许呢让我们可以找到这一些可能好像有一些目标和快乐，这样子让我们可以去向往之类的。
对啊，那过程相当美好，可是我们也不能完全不看结果。那么艾蒙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这个下山毕业出来的孩子后来都怎么样了。
这个其实是大家应该关注的，因为可能他经营，他花了60年去经营，然后这个学校经营了100年，大家都知道，那你既然这个学校这么理想化，那你到底这些孩子出来是怎么样呢？那后来他们也是说，也有很多人呢，很多的孩子呢，他说在1949年的时候呢，这个英国教育部他也给出了这个对下山学校考察后的一份这个所谓的这个英国政府督学的报告书。其实英国是应该算是一个很保守的国家吧，对不对？ 所以呢，他其实对下山学校后来这个在这个报告书里面呢，却有了一个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下山学校的毕业生当中呢，不乏担任这个英国皇家电气机械工程兵上尉啊，或者是炮兵中队尉啊，轰炸机的队长啊，甚至也有幼儿园的教师，也有皇家荣誉学院的会员，也有报纸作家，也有公司市场调查的主管，各方面商业领域的高级人才他们也都有。虽然呢这个下山学校毕业之后的职业呢发展可能会脱离这个常规的轨迹，但是呢像是里面有个学生叫做费雷尔，他也是典型，他在上课期间呢，他是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他只对这个陶器木工有兴趣，但是最后呢他也就是利用一些读书啊，一些自己的职业规划和搭便车的方式，在全球旅行中完成他自己原来想做的梦想。所以呢，其实原来可能在公立学校或是私立学校觉得是自己曾经是这个 loser 的孩子呢，可能都会在下山找到了治疗，找到了治愈，也可以在这边得到尊重和获得生命的勇气。
对啊，你说的下山这么好，那么作为全世界可能最自由的学校，下山是否是对所有的家长孩子们来说就是完美的，就是最理想的选择呢？其实呢也未必，因为我们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呢，就算你到北极真空的地方惯了，你回来可能不适应这个社会，这个自然，就下山也是的。这个自由模式教育啊，这个虽然都备受推崇效仿，但是其实却很难在大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复制和推广。一方面也可能是校长这个本身的风格过于突出，有些人可能做不来。还有呢，可能他这种超前的教育方式啊，在设立之初就显得有点过于理想化，就是好像在世界的一个角落搭一个非常干净的纯洁的乌托邦式的校园，自由和平等就是理所当然。可是面对的社会以后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的现在的人类社会还没有这全部能够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下山毕业出来的人呢，就不太容易融入环境。其实这恐怕不是下山的问题，而是现在我们成长的环境当中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自由和平等，所以不能融入环境可能也是他没有办法真正就完全推广开来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对，其实对这个习惯下山自由公平的学生来讲哦，这个一比较之下呢，可能下山学校的校友的短板呢就会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在金融法律界呢，这些高级的行业呢很难找到下山校友的身影啊，可能也是这些反而是技术类的这个行业呢会是他们的首选。
对。再来说说，那为什么说中国就没有下山学校？不要说单独有这样一下山学校，就在普通的传统的学校，老师能不能多引进一些开放式教育都很困难，很少见，那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其实除了文化差异啊，社会机制的问题，还有我们做家长的原因，因为你看做父母的经常害怕孩子入错行走错路而遭致很大的损失或者无法挽救。其实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就是无风无浪啊，风平浪静，连父母自己我们自己都是在碰壁当中成长。可是呢，为人父母呢总有一个自然的想法，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少走弯路。其实每一个弯路都是一次感悟了，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那如果我们能够学会放手，给孩子更多的自由，给他们更多的尊重，相信他们可以去走过来，那可能给孩子更多的爱和鼓励，反而能够帮助他独立和思考。
对，所以这个就像周国平有说过，就是没有为你好的劝阻，不会因为心疼和担心就阻止孩子的决定。真正明智的父母是会尊重孩子的想法，也会善待孩子的天赋，然后正确的引导他成为理想中的样子。我会用心的告诉他，做你该做的，我们会支持你。那蒋勋也说过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不能因为孩子小时候就忽略他的想法。作为父母呢，我们只是一个引路人，该教会孩子的是让他自己学会思考。
对，那教育的话题真的很多，聊也聊不完。那如果我们有机会呢，下次我们请一些资深的嘉宾，再和大家分享更多不同的教育的书籍和教育的理念与经验。那希望能够透过关怀，能够帮助到我们做家长的自己，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加精彩的人生。
是的，教育是百年大计嘛，也是梦想和现实的磨合和结合。那其实孩子们都是白老鼠了，也没有说哪一个是就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也没有最理想的方式，其实就是要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那我们现在最后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分享范玮琪唱的一首歌，叫做《最初的梦想》。
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受伤，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可。